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我们在讲路加福音一个技术的特点，就关于祷告。这个是人一个更健全完美的人性会过的一种生活。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了要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样式，好像你也可以说给我们做榜样，可是比做榜样还要更伟大，因为你也可以说他好像给我们开了一扇门，走出一条路来啊。所以他不只是说他的样式我们要去效法，而是他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叫我们也可以这样活着。所以路加特别记载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过一种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已经有好几次从路加福音看这一件事虽然每一卷福音书都有提到我们的主的祷告，可是我们已经读了好些经文，应该有一点跟大家证明路加确实比其他福音书更着重这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最后两件事都跟祷告有关。一个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从39节到44节，39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那他们约有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其他的福音书马太跟马可都有记载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比较就是记载他祷告，而且要门徒陪他祷告，可是门徒都睡着了。那地方提到主说他极其忧伤，然后他告诉他们，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都是马太马可所记载的。好像是不是马可是记载他俯伏在地祷告啊？我们曾经提过，这是马可比较生动的记载之一。可是我想，还是路加在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形容的最细腻、最生动了，因为他讲到主耶稣他跪下的祷告，这是好像四本福音书唯一提到我们的主是跪下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是跪下的祷告的唯一的地方。另外这里提到他的祷告到一个地步极其伤痛，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好像强调他那么的祷告到好像连肉身似乎都快要承受不起这样。其他的福音书只是记载他心里忧伤而已所以路加特别记载这个，而且记载有天使加添他力量。 所以这是路加另外一个关于祷告的记载。路加福音关于祷告的记载最后是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过七句话啊，我们大致上会把它区分成两个时段。虽然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的把握，没办法完全合乎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列出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的整个的发生的大概一些时段，可是我们大致上所知道的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主耶稣很可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在早晨9点钟左右，所以蛮早的，因为那是四初的时候，圣经这样讲，四初就是早晨9点钟，是吧？子丑寅卯辰巳啊，然后他断气的时候，有一本福音书说在申初的时候，那个大概在下午3点钟，所以如果这些技术是正确精确的，那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差不多待了6个小时左右，从早晨9点钟到下午3点钟。他刚钉上去不久，好像就说了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可能刚钉上去的时候是最最直接感受到疼痛的，因为刚刚开始嘛，虽然在十字架上其实那个刑罚的残忍是在于到了后来会有其他方面越来越难受的地方，可是就的疼痛而言，很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才会感受到这个。而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发出咒骂的话，也不是发出抱怨或者是呻吟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一定要讲一些话就讲一点正面的话吧，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他讲那一句话很可能并不是说很平静的有计划的讲出那样的话来，很可能是在一个肉身跟心灵的压力疼痛催逼底下说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痛苦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哀声，有的人会如果旁边有人可以责怪就责怪别人，或者是发出咒骂的话等等，下一次你遇见这些的时候学习主耶稣说出正面的话来吗？一样讲话嘛，讲出来才会畅快，我们就讲之后会更带给我们祝福，而不是把我们带向更多痛苦的话，所以这是主刚开始讲的，刚很可能是9点钟刚钉上十字架不久他所说的话。我们喜欢把十架七言的七句话划分成两个时段，中间的那一句话很可能发生在正午的时候，就这一点而言似乎马太马可福音记述的没有完全相合，可是大致上我们觉得很可能是在正午的时候，应该是太阳最亮的时候，却天都昏暗，所以在那个黑暗里面，不只是外在环境是这样，好像神的儿子更多的感受到父把世人的罪孽都放在他身上，那种心灵的黑暗跟痛苦，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句话他是用希伯来文说的，他说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定在中午，那么你知道这句话就把十架七眼的那6个小时划分成两个相等的时段，对吧？9点到12点，12点到3点，在他就要断气的时候，差不多 下午三点左右，他说了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七句话前后加中间扣掉三句话，还是四句话，对不对？这四句话刚好平均分配，两句话放在前面那个时段，后面两句话放在后面那个时段。我讲这个也帮助你能够比较容易记得。很可能是这样，前面的两句话，一个是对强盗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有一句是跟谁说的？跟约翰说的，跟他的母亲还有约翰说的。他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的所爱的门徒约翰。后面那个时段，中午过后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我不知道，在比较后面的地方还在中间我不晓得，应该在十字架上已经钉了一段时间了。他说我渴了，而且约翰告诉我们他讲这句话是不是刻意的，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所以当兵丁好像这些罗马兵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这种酷刑里面给人一点恩典，我们不知道平常他们就会这样，还是因着耶稣的样子使他们动了这样的心，他们就拿苦胆调和的醋酒要给他尝。很可能有人觉得今天的医学觉得有可能那个有一点点麻醉的作用会减轻人的痛苦这样，所以他们给他，但是我们的主虽然说我渴了，他并不是那种说我渴了然后人家给他水喝赶快就咕咕咕咕喝下去，他并没有。圣经说他尝了那醋就他没有喝它，他们用海绵沾的意思你可以吸，对不对？可以吸到更多一点，他没有。也就是他并没有意思要减缓消除一点他的痛苦，他只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那应该是在六个小时到很末了的地方，最末了他说了一句成了，所以常有基督徒甚至传道人都会说这是最后一句话，但是你如果配合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合起来看，非常有可能最后一句话不是这个，因为那里说主耶稣说成了，成了应该是约翰福音讲的哈，他说成了之后就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了，而路加告诉我们他把灵魂交付神是发出祷告来的，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七句话有三句话是祷告，刚好是第一句话中间那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对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第一句话。中间那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祷告。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也是一个祷告。而十架七页里面这三个祷告刚好是在中间还有两端，我这样讲你记，帮助你记清楚一点好吗？这样你有没有一幅像图画一样，一个一条线，左右两边一个点，中间一个点，中间各有两件事，对吧？你也比较容易记。而这三句十架七页里面祷告的话，路加就记了两句话，而且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所以就是到了最末了，在十字架上路加所记述的仍然保有他记述的特点，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关于祷告。好，希望大家下一次你想要多一点学习祷告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路加福音这本书。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记述的特点，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圣灵。圣灵这跟祷告一样，这是一个人，上帝所造的人， 他要跟神有份特别需要有的事情啊。我觉得圣灵特别是人与神相接的地方啊，三位一体的神，父指圣灵，你看父神创造是自有拥有这样一位神，当他造了人，人跟他有很大的差距，对不对？那可是他又想要人跟他有份，我相信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些都计划进去了。他把人造成可以让圣灵居住的一个样式。我想当神圣经说神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的时候，我想他讲的当然不是指这个外面的形象，因为神并不那么用一个外面的形象来表达自己。我们会说很可能包括了神的性情，他的属性，我想包括在内。其实还包括了比方各种感官啊，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良心、直觉，这许多东西啊。动物学家有时候会在动物身上想办法找跟人的这些东西很近的东西，而来似乎更想要让动物似乎更人性化的样子。在这一方面最尽心竭力的动物学家之一就是真古德了，他是研究黑猩猩的专家，他想办法证明黑猩猩是可以有语言的，他想办法证明黑猩猩是会笑的，笑 smile。 你知道没有一种动物会笑，所以有些动物会表现出笑的样子。你看过狗狗笑？看过。其实我们不能确认它是在笑，对不对？至少你的狗啊猫啊这些宠物有曾经你说一个笑话的时候它跟着大家一起笑吗？没有，它笑常常是在根本无关的时候，所以你无法验证它到底为什么而弄出笑的表情来。那我并没有想要在这里坚持动物是不会笑的，我不知道上帝到底给了动物的东西到哪一个地步，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啊，当他造人的时候跟动物是非常不一样的，他造我们的心思想的方式，我们接受感觉，我们的感情的样式，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想象力，都是为了让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了承载圣灵的。我很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神的灵这个第三个位格是为了说到神怎么样来跟人交接，而这个在父神创造的时候就放的东西在这里面。就如同神也要摩西建造会幕，会幕的各个物件那个做的样式所表达的属灵含义都为了说明神的样式，好叫那些造好以后啊，神的荣耀就降在那里。可是神并不真的想要的是住在一个他自己造的建筑物里面，他比较想要住的是一个他自己造的人的身上。而为了让这一件事能够完满，神亲自来成为人，就是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时候，让圣灵那么的跟他合而为一，圣灵在他身上找到安栖之所。他一直都没有让圣灵离开他。主自己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说父是与我同在，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想他讲的就是圣灵的工作，神借着圣灵与他同在。他说父是与我同在，因为
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就实际上活出这样的样式来。你读福音书你都要留意这个，当他遇见一个冲击的时候，像我们一样会遇见别人的侮辱、攻击、批评、误会这些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那种反应就使得每一次遇见这些，他的那种反应似乎就是在留心让圣灵不会离开他，或者说好像预备一个空间，圣灵可以继续留住在那里。你懂那意思吗？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也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是这样，我们遇见一点这种事，我们可能就开始脾气就起来了，或者是一个不满的情绪，或者一个苦读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你有这种东西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说主的同在非常甜美非常饱满在我身上啊？一定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活出一个像那样的样式来，好叫圣灵能够跟他和谐的居住。所以当他结束在世上的旅程，完成了他来世上的任务之后，从此圣灵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将要出现的新的名字，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圣经称它叫基督的灵。当然那就是圣灵。而我们今天有基督的灵，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样你能了解三位一体神，神想要跟人产生关系，有圣灵来做好像居间的交接之处。可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位格是先来活出那个样式来，来成为一个模范，事实上也开一条路，从此以后人也可以这样跟神产生关系。而神造人的时候一起都就想要这样，你知道创世纪第二章提到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神就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把生气吹在鼻孔里面，有没有？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吧，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很有趣，吹在鼻孔里，对不对？你以前注意过这个吗？你了解为什么不说吹在他的嘴巴里面？吹在他身上，让他感觉到风，没有，吹在鼻孔里面。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向门徒显现，他也做过一样的动作，记得吗？那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记得这个经文吗？来，一起读。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说了什么话？前面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要差遣他们，但是不是就这样去，他必须先给他们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东西啊，是他自己啊，给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可能你已经知道，我们讲过很多次，无论在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很有趣，灵这个字跟气息是同一个字啊，这种呼吸的气息。我个人其实常常觉得，上帝造人的样式，我们刚刚说神造他的样式造我们嘛，上帝造人的样式，其中 一件事就是让我们人是需要呼吸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最主要就是要让人明白圣灵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工作。最表现出无论到哪里你都立刻可以拥有它，就近在咫尺，你可以不注意到它，它还是在那里，你注意到随时可以领受的，也许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空气，对吧？而且你不需要什么努力，你不会去寻找， 只要你不要刻意的使它没有了，故意弄出一个真空的空间之类的，否则它总是在那里。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来想到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将会在路加福音看见在基督身上路加怎么记载圣灵的工作，还有他有关于圣灵的教导。那首先就像我们在讲前面另外两个特点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在主降生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顺从神的氛围里面，在一个祷告的氛围里面，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他也是在一个圣灵的氛围里面降生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这里提到那将要做主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他就是生在一个充满了圣灵的氛围底下的。这里提到天使加百列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预言他的妻子将要怀孕将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种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写到这样的话的几乎都是路加写的，你知道吧，对吧。而且施洗约翰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不只是这里记，后面还记载他是真的不死的就有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因为到了第一章后面一点的地方提到玛利亚去了以利沙伯的家，有没有，以利沙伯跟玛利亚说他腹中的胎儿一听见他问难的声音就在里面跳动。那个是在四十一节，第一章四十一节，然后说伊丽莎伯却被圣灵充满。如果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她肚子里的胎儿应该也是。如果你怀孕的时候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的孩子一定受影响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个可以对你的小孩给予最大的祝福，对吧？你想想看，母亲在怀孕，肚子里面有他的孩子，他被圣灵充满，一定不会孩子被隔绝以外，一定不会的。另外六十七节，这个是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表现得不太有信心，被神有一点惩罚，把他的舌头给绑起来，现在他舌头解开了，他发出来的话是称颂神的话，也是一个预言。这里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后面那些话也是很宝贵的话。所以你看在基督降生之前，圣灵在这些相关的人身上运行布局，好像基督是生在圣灵的氛围里面，属天的氛围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也应该很羡慕很渴慕，让我们身上常常有这种跟神的接触，有神的成分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四围，想办法营造你的环境，留心你的言语，因为你怎么讲话就影响你自己身上，甚至你的旁边的环境，那个氛围会更有神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你做的事，你讲的话，你的态度都会的。我们应该致力于这件事，不是吗？像神非常留意这件事，他仔细的安排布局，好叫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是在那样一个祷告的氛围，顺从神的氛围，圣灵的氛围底下。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我想到这个都就很容易想到在我们身上也会是这样，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我喜欢像这样的故事，即使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遍，我还是会很喜欢讲。比方1906年在洛杉矶那个地方，从年初开始，在那里有一个参与了这个我们后来称历史上称他叫做五旬节运动的大复兴的其中一个牧师，叫做 Frank Bartleman， 好像他写的一本书专门记述当年的五旬节运动的始末，那本书好像是感染在他们的复兴丛书里面出的，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火浪涌来，应该现在还买得到，火浪涌来。这个巴特门牧师提到，就在那一年，好像在洛杉矶的上空，他们觉得好像就是笼罩着云彩，不是乌云密布那种云彩，而是好像在旷野的神的云彩一样，就是神的同在好像很厚重的笼罩在那个地方。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有一种祷告的灵啊，那不是说人家带着去让你很火热的大声呼求啊，告诉你有什么需要然后激发你这样呼求，不是的，而是人自动自发就从里面有一种祷告的人，一种祷告的负担，而且那种祷告你多半不会叫你整天大声在那里喊叫祷告的，有的时候你有可能完全寂静无声，有的时候好像只是一种呻吟式的祷告，类似这样有一种负担在那里。神常常这种做工的方式，那种祷告的灵好像在那里孕育着笼罩着。而我们看到的常常是后面可见的比较可见的东西，圣灵开始浇灌下来，然后人得救，人得医治，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各种恩赐彰显出来，我们会称那个叫做神的作为。可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神的作为的那个前面的预备的时候是伟大的，是重要的。神常常做这种事，你知道，就是连神从天上降玛纳下来，也不是像天女散花这样丢东西下来，也不是像圣诞老公公把礼物从烟囱抛下来，不是的。圣经说是有露水降下来，又有什么鸟啊，鹌鹑降下来，好像遍满地面。神营造一种味道，一种图画，就是是在像孵蛋一样孕育着生命，然后等到太阳要出来了，天亮了，那些鹌鹑离开，露水上升，圣经形容的很有趣，它叫露水上升，然后地上就有远远的小白的小白物，就是玛纳。你以前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玛纳也不是这样神就从天上撒东西下来给你吃，不是的，它营造了一种味道，一个图画是像这样孕育生命的，很有意思，对不对？你明白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跟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神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做工的。你如果不明白这，你每一次祷告都是期待神从天上掉下一个东西，马上就让你的病好了啦，这个麻烦就解决了。可是常常不是这样，你要懂得等候神，懂得让神孕育他的作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发生的事情整个的改变了世界上的教会的风貌，所以在历史上被定位为一个五旬节运动。我们跟随主的应该常常经历这个。我记得许多年前，我还记得那是哪一年，1997年，我被邀请去美国东岸纽泽西州一个教会服事，那个牧师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要好的朋友，一个神学家。 他要我们去带他们一个特会，他们特会在一个饭店举行。报道那一天有点混乱，然后吃了饭到去聚会已经有一点赶，但是我跟我妻子还是很快做好，提早到了会堂。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在他们教会教堂有一个聚会，聚会完我忽然有感动，提醒他们简单的事情是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习惯，就是说这几天有营会，你们都已经在营地，你要不要试试看，每一次聚会早一点到聚会来。我大概只是请他们早15分钟来，很多弟兄们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吧。我发现有好些人很听话，我们第一天在那里就发现有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有不少人来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我坐在那边，我觉得那个地方那样充满了神的同在，笼罩着一个圣灵的烟云一样，我是这样形容，我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我把手伸高一点能够碰到天花板的话，有可能会挤出一些水下来。然后从第一天开始聚会，我们开始带他们敬拜，很快就进入情况，圣灵就做工。我跟大家讲过，到了最后一天晚上聚会也是这样，我们将离开的时候，那天清晨早上吃了早餐就要离开，早餐的时候那个牧师跟我说，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晚上聚会有一个姊妹忽然这样手在那里挥她的手，我说有啊，怎么回事？我希望聚会不要有一些让别人觉得扰乱啊，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说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他说那个姊妹，一个中年的姊妹，有50肩，你知道什么叫50肩哈？手是举不起来的。他后来给牧师做见证说，就在聚会在追求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为他祷告，就是神圣灵在那里浇灌。他说忽然不是他自己要做的动作，好像圣灵的能力使他手就这样挥起来，然后就好了，因为他根本不能举起来，可是他不断举起来又挥动。我没有去追踪，我不知道后来他是不是一直好的。但至少到第二天还是这样。我记得我们20几岁的时候开始侍奉主，我跟我的妻子出到宜兰罗东服侍。真的，我们那时候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聚会其实不是只有聚会，就是从我们的家骑机车到聚会的地方，一路上就是这样。你就觉得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是很贴切的说，叫做你就觉得天是打开着的，好像天是开着的，圣灵的浇灌，神的同在在那里笼罩着。其实不是去聚会的途中啦，我们已经被教导你在生活上就要这样，所以我们差不多就在那种神同在的笼罩氛围底下，预备晚餐啊，吃晚餐啊，洗澡啊，做这些事，然后去啊，好像迷迷糊糊的就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不是啦，你真的在神同在里面，悟性是非常清明的。我们许多年来服侍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继续期待我们的聚会一直要维持这一件事，不要失去这一件事。请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这是主降生的时候那个环境，另外一个讲到圣灵的地方，而且是最伟大的一段故事。我们都熟悉的故事，也是我们的福音的最根源的事情。第一章35节，一起来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讲的话是十足按着字面讲的，对吧？神的能力临到他，这不是像我们 生病去了医院，然后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要帮助医生的手把它弄得最好啊，不是像这样。这里也不是说天使说玛利亚要怀孕，然后神要与她同在，保守她怀孕的过程很健康，胎儿也很美好等等，不是这样说的。而是玛利亚根本没有循着神定规的一般的法则，她没有亲近男人，却因为圣灵临到她，覆庇在她身上，神自己做这一件事。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词好，古代的教会在信经里面用的这样的话语，我们到今天还用，就是被圣灵感孕，在圣灵的感动复夫运行底下怀了孕。我觉得那个是神性跟人性交汇的极致，就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将要带出许许多多的人都要进入这个跟神的关系里面，神自己来成为胚胎，他要走过他所安排他所造的人要走过的一生，他自己来经过这个，也是神性披上的人性。而这一位女子，她将要生出来的这个小孩，是神性披上的人性的孩子。那生下来的这个小孩是一个人，可是却带着始祖的神性，所以我们称他叫做 God Man Christ， 就是神人基督，神而人的基督。他将要在世上过一个传奇性的一生，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系列的主题，对吧？基督微型传奇。再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在讲到基督降生整个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最多说出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后面这句话一起读，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西面说他有圣灵在他身上。二十六节一起读，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有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他就从玛利亚手中接过孩子来，就开始说了一段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话，这是之前我们提过的，我们今天不多一点讲后面他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要提到在这里提到圣灵在西面身上有三个不同的叙述，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我想那个意思包括了任何我们能够让圣灵更能够安栖在我们身上的各种表现都可以算在内啊。那就是我所说的神造我们是为了要承载圣灵，所以如果圣灵是要给有信心的人，那很可能这个西面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圣经才说要圣灵在他身上。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我相信西面是一个顺从的人。我想圣灵也是赐给渴慕的人，对吗？这是主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是指的信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西面也是一个渴慕的人，含着这种特性，是一个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这不是用他会说预言啊，会说方言啊，会行神迹奇事啊，或者是敬拜的时候会倒在地上啊，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啊，不是用这个来定义的。他有可能你看不出来，外面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神说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我们应该羡慕做这样的人，你不要只羡慕那些有很亮丽的外在的表现那样的圣灵的工作。圣经里面我想至少有两个人，圣经说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也明确的给我们描述他是怎么样的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你记得吧？约书亚不是在后来要承续摩西的伟大的领袖工作摩西为他祷告，圣灵才临到他，充满他，高抹他。不，在那个之前，圣经说神在民数记27章拣选约书亚的时候，告诉摩西要拣选他来做他的接班人，然后说他是有圣灵的人。我觉得如果能够让神说我们是有圣灵的人，你不觉得那是比什么都光彩的事吗？管他世界上的人怎么说我们。有许多后来圣灵有更多的充满高抹，而更多使用他们的人，常常在他们在那个之前就表现出他们是有圣灵的人。像穆底出生在贫穷的地方，很贫穷的家庭环境，年轻的时候他想的就是要赚10万美金，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想要做百万富翁。可他遇见了主，后来又经历了服侍的喜乐，看见人归向主的喜乐，从此以后他的整个生命就专注在这件事上，他那么全心全意的要为着主，那种为主的火热，那种信心。虽然他是服侍主好几年以后才第一次经历被圣灵充满，可是在那个之前我想他是有圣灵的人。像荣教士，他虽然到了43岁吧才第一次经历圣灵充满，可他从小被带领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我想像这样的人都可以说他们是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人。我们也可以是这样的人，对吗？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我想一个心中有圣灵过一个亲近主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就常常会有属天的介入，神圣的介入。这就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怎么样的，而是一个外在的介入，对吗？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好像神把一个本来盖起来的东西把它揭开来显明出来，那就是启示那个字的意思。有时候呢意味着忽然有个意念，也许提醒你一件事，或者有时候只是一种想要做一件事。有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创意，那些都有可能是圣灵的启示，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学业、事业、服侍各方面都有可能有这些东西。当然也有时候有一些启示是好像是更正式的、无可置疑的，可是你不要只注意那种启示，通常那种启示比较会出书做见证，让你觉得很稀奇。可是其实圣灵才不是只坐在那些少数人身上的工作，我们是新约时代，不是旧约时代，在我们身上有可能或许你会觉得平凡的，其实并不平凡，那是圣灵的启示，圣灵的介入。你应该跟我一样，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不时的有像这样的经历。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教会也是一个小教会，好像就一辈子要待在一个那样的地方而已。可是有一天我们祷告，就主跟我们说海外有工待做，那听起来有点好笑就是了。主当然也不是立刻就要我们开始去翻世界地图看要去哪里， 可是后来神怎么成全的，我们如果预先叫我们猜猜十次大概也猜不到。你不一定要觉得像这种情况才会有圣灵的启示，你可以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包括你在教养孩童上，有的时候会有像这样的东西，神圣的介入，至少那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事情，对吗？这里说那一天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好遇见，哎，那个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事件呢，就刚好被他遇见了，多么好的运气，那不是运气啊，圣灵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遇见合适的人，对吗？这不是运气使得说啊，他怎么有那运气会遇见这个，不是的，这通常是临到那些常常住在主里面跟神有亲密交通的人身上。事实上你可以逆向来思想它，就是用你是不是常常这样生活来查验一下你是不是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有的人对于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定义好像是常常火热啊，感觉到这样这样，然后他身上并没有那种安息稳固的灵，一种自由的样式，那有可能是不完全的。真正在圣灵的同在里面应该是一种很自由又安息的生活。有需要的时候常常神会自动把那个环境又带到你的面前，有点这样。我不是说我们再不需要刻意地去祷告去寻求，不是的，而是你还是常常会经验这些事，就像那一天西面遇见的一样。他并不是很久以前得到启示，有一天可能是哪一个日子你会遇见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得到启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那天他遇见的事情，路加用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讲，就是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意思是他就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很自然的就这样。我相信神喜欢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业，对学生来讲我们的学业等等，都是可以由先知的灵来立定的。毕竟教会那就是我们嘛，我们整个生命的被建造，我刚讲那些都是所有建造有可能有的环境，我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无论圣经学者要怎么解释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用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到今天继续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要建造在先知的根基上，或者说由先知的灵来立定的，也就是从起头你可以有神的介入，让你所有的事情更多的有神的成分，主也愿意一路的伴随。先知阿摩斯说，耶和华若不将奥秘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斯说的，阿摩斯书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你用这句话去看一看摩西的一生，约书亚、大卫、保罗等等，就是很实际的。而且你也会发现，这种把奥秘事指示那仆人众先知，可以有很多种表现，不是每一次都是把人叫到前面说预言那种表现。我讲一个我自己亲自有认识的一个事情。我在台中认识一个教会，现在可能是中南部最大的教会之一。他们的牧师师母在读书的时代我们就认识，我们也参加过我们的带领的聚会。他们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很兴旺，很快就成为全台湾最有名的教会之一。 他们提到他们教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他们还只有30个人的时代，他们遇见了一位有先知职分的一位弟兄 Chris Hotchell， 这个弟兄他是带着一个团队来服侍他们的，不是只有一个人来。他为这个教会，那时还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啊，30个人说出一些先知性的话，告诉他们一些有关于意向、策略、成长等等这些预言。后来在没有太长的时间，他们发展成数千人的教会。这个先知团队也曾经在台北类似的情况帮助另外一个教会，也带来这种成果。我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我无法判断，大概也本来就不需要我去判断这整个事情的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偏差，我不晓得。但是至少我晓得一件事，就是圣灵确实有可能这样做工。因为神的工作应该是建造在先知的灵的那个遮盖或者是帮助底下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开始的。对我来讲，我们的教会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的。我不觉得这位先知他写过一本书，这就是台中那个教会他们帮他出版的中译本，有兴趣看吗？我没有太大兴趣推荐你读，但是你一定要读，我也不会反对你，就是叫做《21世纪系列之先知》。我叫他的名字到底是叫这个吗？还是下面的小标题《新约先知职分的恢复》？惊奇文化出版的，惊奇文化出版的。他在里面像这些话，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有先知的灵。这样的跟吉利建立的工作都应该是变成很大很成功的样子，其实不见得了。这位先知他强调的是说你要借着这个真的认识自己的命定啊，神给你的是什么啊。以我们的教会来讲，我觉得从最起头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想抱负，也不是我们在神学院被教导说要怎么建立教会，而是出于神的带领，出于圣灵的启示，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建立教会。我们晓得我们的神的命定的建造跟我们的职分。其实这个先知就这一点而言，他讲的蛮好的。比方在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他提到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弹琴的一位音乐家，他的服侍，他弹琴的时候常常带来很厚重的高木，而这位先知认为那是借圣灵借着他的音乐说预言。那个弹琴的人并没有说任何悟性的话，他说圣灵借着他的音乐发预言。我蛮懂这件事的，我很年轻就懂，我在荣教师的教会里面就懂，然后神就安排我旁边就有一个人常常做这种事。我觉得我的妻子的音乐的服侍就是像这样，在圣灵的厚重的膏抹底下，就像是先知的灵借着音乐说预言一样。你能够了解这个吗？就是把我们驱使到神的面前。但愿我们的教会，但愿有更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常常在这样的圣灵的笼罩、膏抹、浇灌、运行底下，继续的往前去。